将军窦一虎听程咬金说二路元帅薛丁山被抓进青龙关，当时心急如焚，他立刻启程去救薛丁山。他也是艺高人胆大，借着天黑做掩护，很快越过护城河，到了对岸，蹲下身子，拢足眼神往对面观瞧。只见城头上灯光晃动，人影摇摇，远处更梆在响。城下没人，其实城下这是官乡，原来啊都有人家住，因为打仗老百姓跑净了，房子都给扒了，他也怕敌军隐蔽在房子里，都空了，有的踏平了。当上边的巡逻人过去之后，他这才启程，很快蹭蹭蹭倒在墙根下，一伸手从兜囊里取出百炼飞抓。飞抓啊，前面是三个钩子，后边是锁链子，链子后边是绒绳，一丈八尺来长。自己一甩手，唰，往上一扔，扒着钩子就搭在了砖缝上。又怕不结实，胳膊往着打了两个千斤坠，嗯，没事儿，飞抓没有秃了下来。他这才手抓这个链子，像那猴爬杆一样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，真快呀！很快就爬到了城墙上，往前再一纵身，嗯，就搭到垛口了。手扶垛口，长身躯，往对面一看，没人，巡逻的过去了，这才一片腿上了城墙，把飞抓抖了下来，缠又缠，放在兜囊之内。又过了一阵儿，顺着城马道蹭蹭蹭下去了，来到了城里。那位说不有巡逻的吗？哎，巡逻看得再严，也不会一个人挨着一个人在这守着，因为有城墙啊。啊，总认为有城墙挡着，那个年代科学也不发达，没有那么多先进武器，就足可以抵御敌兵了。咱们再说窦一虎，他是步下将，你别看长得这么老粗，像皮缸一样，哎呦，身子还挺灵巧。就这样钻大街，越小巷，村房越挤，转来转去，就转到了十字街头。他一想，我上哪去找薛丁山呢？怎么找呢？有了，街上现在特别肃静，过去有老百姓，现在都跑净了。剩下的人呢，知道打仗的时候刚一掌灯就纷纷到屋子里了，没有什么夜生活，没人，巡更下夜的也是有这么几伙，转来转去隔半天来一波。就这样，他抖身上了一个高房，扎实被绑，手打凉棚，往四处观看。干嘛呢？他看哪热闹奔哪去。他转了半天发现了，就在北边有这么个大院子，里边灯光明亮，说话声说笑声都听见了。嗯，我到那儿去。就这样很快来到这个宅院的外边，止住脚步一看，哎呦，果然跟一般的宅院不一样。蒙牛顶架着墙头啊，有一丈来高，在这墙的外边有巡逻队伍，他绕到了南面，坐北向南。这个大宅院太大了，七栋青石街，上下马石，两边有狮子，倒栽着龙爪槐，拴马专绝。天鼓响的门洞，红油漆的大门开着呢，里边有军卒站岗，往里边看是影壁墙，那还不说呢，在这个地方门口挂着牌子，一看是人家元帅府，实际就是这个地方的平章府。嗯，甭问，这准是啊刁英祥的家。他往后转，前门不敢进呢，绕到后边，后宅非常肃静，看看没人，又抖飞抓，飞抓搭在墙头上蹬了蹬，蹬实在了，蹭蹭蹭上了墙，飞抓收起来，然后唰落在了院内。往院里一瞧啊， 是后宅，这是个小过道，很肃静。绕过过道一看，这边是花园，不要去了，没人，很肃静。顺着小窄道往前去，过了头道月亮门，二道月亮门前边就是帅府的帅堂了。哎呀，军卒来往不少，家人也挺多，还有女眷，不敢再往前去，怎么办？他抖身上了房，上了大厅房啊，滚在了房坡这儿，往下看了看，一看来来往往的军卒往里走，快走走走走到里边去，元帅在里头呢，哦，见见小姐去，里边干什么呢？我瞧瞧。他来到了后方坡这儿，像别人呢，来个金钩倒挂，夜叉探海都行，就是两只脚啊搭在了房檐儿这，脑袋冲下，这么一搭了，就可以看到人家屋子里做什么。他有上窗户啊，人个高啊，他个矮不行，怎么办？用短抓，短的小链抓一搭，这里截了一截，身子再下来，大头冲下，正好脑袋贴着后窗户着，用唾沫晕湿窗户纸弄个小窟窿，睁一目秒一目，往屋里观瞧，瞧见了，屋里正坐坐个老头，前鸡胸后罗锅，脑袋这缠着呢，甭问，准是刁英祥，因为受伤了。在旁边坐一个姑娘，就听刁英祥说，来呀，把薛丁山押上来。是，有人答一声，腾腾腾腾往外走，两旁边站了无数将官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威风凛凛，时辰不大，推推搡搡推进个人，窦一虎一看，正是薛丁山。别看才抓来不长时间，变样了，盔甲都没了，穿着衬袍，发绺子搭着在前心，这小脸也不那么白了，埋了骨摊的了，衣服也撕得一条子一条子的，脸上有伤，来到上边立而不跪。刁英祥说，薛丁山，今天被我们抓住了，你有什么说的？姓薛的，我恨不能把你生吞了活嚼了，方解心头之恨，你把我伤了。薛丁山说，两国交兵，各为其主，我伤你，那么你们用暗器把我抓来又怎么讲呢？我没有什么含怨的，怪我经时不到，学艺不高，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你说明白，你说我勾引樊梨花，杀了樊红和樊虎，错了，我没这么做，这是樊梨花他自己乐意的，正是因为我瞧不起他，看不起他，他是个贱辈，我才把他休回樊江关，我就是死你也给我证明啊！呸，樊梨花要听到你这些话，他也不会干出那种事情来。你这个小子丧尽天良，衣冠禽兽，你不勾搭樊梨花，樊梨花能嫁给你吗？他本来是有丈夫，你把他勾搭去了，他为你倒反关城，现在你把不是都加在他身上，冲这个我也把你杀了，来呀，砍了！上去两个人乒乓揍薛丁山，然后就举刀砍。刁月娥说，慢，父亲，大厅上杀人，你不觉得他脏了我们这块境地吗？再说了，在这杀完人，将来谁进来不膈应啊？推出去，把他千刀万剐，杀太便宜了，一刀刀零剌了。姓薛的，你知道零剌了怎么办吗？先拉眼皮，把眼皮拉了往下一拽，盖上的眼睛，然后一刀一刀往下片。哎，丫头，哼，你甭管丫头小子，今天你算死到我手了。来呀、啊，把他绑在外边树上，千刀万剐。是，军卒推着就走。窦一虎一听，哎呀，多亏我来了，不然这千刀万剐的凌罪可不好受啊。可是我怎么救他呢？着急呀，他心里急得我一时没有主意。就在这阵儿，这个刁月娥冲着手下军卒嘀咕几句，随后就出来了。 等他一出来，有人把薛丁山早就绑在了西边这棵树上。窦一回想，我得救他，可是我一救他，我这边又打仗又救人，他们人多，我孤掌难鸣怎么办呢？就这么功夫，突然他就觉得脚脖子有人给抓住了，一使劲，呀呵，这谁跟我开玩笑啊？不要紧，只要他把我往地一扔，我扑棱就可以站起来，然后撒腿就跑，他们追不上我。他觉得心眼还挺多呢，哪知道抓他这个人呢比他心眼还多，人家不松手，俩人一块往下跳，唰，离地面还有20多高，他才松手，扑通一扔，这个人往旁一闪，噌，哈哈，你胆子不小啊，竟敢银夜之间夜探我的帅府，什么人？窦一虎抬头一看，呀呵，正是刁月娥。哎，这丫头是他呀。刁月娥怎么发现窦一虎了？发现了，他在屋里边就听见房上有动静，沙沙的声音。当把薛丁山押出的时候，故意的说千刀万剐往外一压，他悄悄跟军卒说了几句，告诉军卒现在有人在房上呢，你们到后院去准备挠钩套索给我抓人。军卒不信，心想这丫头疑神疑鬼，哪有这事儿？我怎么没听着呢？但是主帅说话了，这才带人到后院等着。这姑娘抖身就上了房了，来到后方坡一看，窦一虎在那儿呢，伸手把他抓住，捧往地下一扔，窦一虎掉在了地上。窦一虎再想起来来不及了，被人已经给抓住了，妈肩头龙二被一绑，有人把灯光高高挑起。刁月娥一看噗呲笑了，呀哈，你长得可真够15人看半拉月的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窦一虎，你家大将军啊，你是唐营的？不错，薛丁山是我的妹夫，我的妹妹叫窦仙童，你是刁月娥？不错，嘿嘿，刁小姐，你看我个儿是不高，矬子。哎，别，当矬人别说短话，你个儿也不比我高多少啊，站在一起你说你能比我高一韭菜叶，我看我们俩才是一对枣木棒槌，干脆你嫁给我得了，我妹妹给了薛丁山，你给我不正合适吗？呀呸，矬子，我非宰了你不可，你什么话都说。推到前面去，有人把窦一虎推到了前边，绑在东边这几棵树上，和薛丁山面对面。后院黑，前院亮，立灯戳灯，有人举着火把，灯火通明。薛丁山一抬头，哟，看见窦一虎了。窦一虎，哎，妹夫喂，要是平时叫妹夫，薛丁山非急了不可，现在没有，怎么死到临头啊，完了，爱叫啥叫啥吧。窦一虎，你怎么上这来了？妹夫，别看我人矬，我可够朋友够意思，我可是为你死的。我到营中看我妹妹窦仙童，程老千岁说你被祸遭擒，为了我妹妹得救你啊，所以我银夜之间到帅府来救你，没想到那个丫头比我心眼还多，把我给抓住了。妹夫，咱俩搭伴走吧，可有一点呢，可把我坑苦了。当初你可能不知道，在磨盘山的时候我就说给我妹妹找个好人家，要不不投降啊，我就把妹妹许给你了。可是我把妹妹许给你，剩我一个人多别扭啊，我就想干脆你把妹妹许给我，咱们来个祸患祸两头乐，多好啊。这回好，咱俩都死了，我妹妹守空房，你妹妹爱嫁谁嫁谁吧。嗯，薛丁山一听这个别扭，我这小子，哎，死到临头还说这话，你呀你可真气死我。哎，别气死，一会儿就把你剐了。哎，我也快剐了，行了，咱俩乐呵乐呵吧。好，我倒霉倒在樊梨花身上，哎，对，你走运就走在我身上了，有作伴的。刁月娥恨死窦一虎了，一看窦一虎这个脸长得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绿的，嘴还贫，小矬子，我先把你嘴豁了，别家，别那么做， 我还没跟你结婚你就谋害亲夫啊，哎呦你可气死我了，哈哈哈，气死你啊，别人呢不心疼，就我心疼，哎呦。这姑娘把刀就举起来了，刀唰往前一递，真要是钢刀一过，窦一虎就没命了。薛丁山吓得一闭眼睛，完了，哎，这阵真难过，心想磨盘山他兄妹二人投到我们营中之后，可没有吃粮当兵啊，现在为我而死太可惜了，这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。此时窦一虎嘴不烂呢，心里也难受啊，完了，真没想到啊，想要啊离开磨盘山归成正果，免落个占山的贼，嘿嘿，没落好下场，妹子对不起了，给你找的婆家也黄了，哥哥也走喽，一个亲人都没喽，完喽。错的这回把眼睛一闭，眼镜等死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猛然就在树上有一个人手里拿块飞黄石往下扔，嗖，扔得真准呢、啊！往哪打？正打在刁月娥的手腕子上，啪啊！疼的一哆嗦一松手，亮亮亮，钢刀落地。这姑娘往后倒退数步，哎呦，这谁呀？紧抖着手脖子，是谁？就在这阵，从树上唰跳起个人。这个人身法特别快，噌就来到刁月娥的近前，微微一笑，哈哈，刁小姐怎么样，打疼了吧？啊，我舍不得打你，来我给你揉揉。刁月娥抬头一看，啊，是大吃一惊。